好，我们今天的特别一个专题，是因为复活节，所以我们提到的是想思想一下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重要性，对我们个人有什么重要性。经文是很长，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12到28。事实上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起，不过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只读12节到28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别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上为万物之主。我们每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觉得保罗很啰嗦，有一些话反复的重复啊。那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那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清楚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的受难或者是受死，就是 Good Friday， 就是礼拜五的时候，他的埋葬、他的复活，这三件事是息息相关的，是缺一不可。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传的福音，福音就是包括这一些。那我们知道福音是好消息，那好消息呢，怎么给人家这种不好的内容？受难太流血了，还埋葬。可是好消息的目前的高峰就是复活，因为当然还有耶稣的再来。那神就借着这一些呢，要解决人类自从亚当夏娃所犯的罪，我们称为原罪，要解决这个原罪的问题。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21节跟22节这么说，死是借着一个人而来的，就这个人就指亚当。那死人复活呢，也必然也要从一个人而来，那这就是耶稣。那首先的这个亚当呢，在众人里呢都死了。事实上，当亚当犯罪他死的那一天呢，我们众人都在他里面死的，就是即使我们离他已经数千年，我们都已经在他里面注定要走向这个死亡的道路。 然后呢，众人呢，基督在众人里呢也要复活。所以当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呢，我们即将也会有复活的这个盼望，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非常的肯定，如果没有耶稣的受难呢，耶稣就不会埋葬。如果耶稣没有埋葬在坟墓里呢，他就没有必要复活。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呢，我们就没有所谓的福音，没有救恩。如果没有救恩的话，我们礼拜天也不用来教会，或者是参加教会其他的节目，就是说教会就可以关门了，因为没有救恩，没有盼望。因此呢，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完全是建立在耶稣的诞生、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这几件事，这些都已经发生了。我们所相信的是人类历史中已经发生的事，可是唯一还没有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将来的死人要复活，耶稣的要再来，这是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然后在教会历史中，很多人都想办法来污蔑耶稣的诞生，是不是童女生的等等等，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他是假死还是什么死，他是不是真的被埋葬了，他是不是真正的身体的复活。我们在教会历史中反复的有人不断的攻击，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也是如此。2000多年前哥林多教会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呢就当时就写了这封的书信，要阻止这种异端的邪说渗透到教会中。同样的，今天死人复活这个事实呢，也被这个世人所藐视、所嗤笑。然后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的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就好像读我们现在所要面临人家所对我们的嘲笑。事实上，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信仰上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教义非常重要的，可是在我们生活上呢也是非常实际的，不是理论而已，而是实际。所以保罗不是一个在象牙塔里面的人，他不是。所以当他所有的书信中前半段都是讲一些教义的问题、信仰的基础，后半段呢就把这个信仰的呢就用在生活一点一滴的实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不只是相信，头脑相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希望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像一个活人一样，而不是成为一个像行尸走肉这个样子。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死人复活。如果我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话，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就算了，还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要了解所有的圣经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中都有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无中生有的。在当时哥林多在罗马的统治底下，他们又有罗马的军事的统治，又有希腊的那些文明的那个熏陶，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呢，人家也会谈到看到死人，所以那些哲学家也会想说，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死了后面是什么东西，我今天死了是不是踏到了什么地方去，那哲学家也都在那边想。当时呢，最普遍的有这种三种学说，一个叫斯多亚学派。那斯多亚学派呢，都被认为是那种寡欲的主义，他们就认为死亡呢是进入一个叫神明，就 deity， 就是像我们佛，像中国的佛教说人人可以成佛这种地步，就你死了呢，你就成为一个神明，所以呢，你死亡之后，你的人格就毁灭了，因为你不再有喜怒哀乐，所有的你活着的时候完全被毁灭。 这种学说认为死复活只是一个不是实体的，也就不是身体的复活，那个复活只是好像个幽灵一样，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这种学派他们很寡欲，生活就是这样子，认为啊，就是死复活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然后另外一种叫做伊迪，这个伊壁丢鲁，这个名词翻译起来很绕舌。这个是个极端，它是享乐主义。它享乐主义，它是我们现在的唯物论的大概是前身。他认为死亡之外呢，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就是说死亡是一切你看到存在的东西的终点，就死亡就一了百了。所以呢，他们就是享乐，你及时行乐，趁你还在的时候赶紧享乐，等到你死了呢，一了百了，你没有机会享乐，所以就造成了享乐主义。你吃喝玩乐，趁有今天赶紧的做。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柏拉图的主义，就是所谓的精神主义，是属于比较我们认为比较属灵一点。他们认为是人的灵魂是不朽的，我们的死就好像一种轮回，在过程当中他们不认为人的身体会复活，因为身体是会朽坏的，灵魂是不朽的。这个叫哲学，你知道希腊的哲学深深的影响了欧洲，也影响到了现今。哲学人给人一个观念，人的观念会带来一些的后果，就是因为保罗哥林多教会当时所打开新闻，打开所碰到的哲学观，面对死亡都是如此的讲。可是呢，针对哥林多人的状况呢，自然哥林多的人没有完全的所谓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可是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不是身体的复活，可以是灵魂的复活，因为灵魂不灭嘛，等等的。可是保罗说不是，你承认耶稣有复活呢还不够，因为你如果否认耶稣基督身体复活的话呢，耶稣就没有复活，然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就可以瓦解。有人说了这句话蛮有趣的，我就最近读到跟你们分享，他就做个总结，他说如果耶稣基督复活，其他的事呢都不重要了。你不要跟人家吵来吵去，耶稣复活了，很多事情可以大事化了，化小，小事化了，很多事情不是那么重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其他的事情也更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死都死了，我们总有一天活个七八十岁九十岁一了百了，你争这个干什么？反正没有未来了嘛，把事情看得这么严重做什么？所以不管耶稣有复活也好，没复活好，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啊，不要看得这么厉害。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不要斤斤计较，因为如果耶稣复活了，这些东西不重要，因为这个世上的事情比永恒的事情比起来，没有什么可比的。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更不重要。反正我们日子过一天就算一天，明天是什么我们也不晓得。所以当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刚刚说过觉得保罗太啰嗦了，什么若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这反复讲了再讲，他生怕这些人听不懂。所以我在你们程序单上中，我又把那个弱字呢把它注解出来。因为在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反复读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色，就是在 十二节到十九节，一共九节的当中呢，保罗六次用了若这个字。那当然因为翻译的关系，在十二节我们翻成既，事实上是若，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事实上是若耶稣，若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那因为也是因为翻译的关系呢，有一些若是在后面哦。实际上根据原文呢，很清楚的了解，那个若都是在第一个字，第一个字，这很特别的。我就查，用工具查，大概是圣经中最密集的用若，就放在一段经文中，还故意放在第一个字。这个若就是一个讨论，假如哈，假若。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是用一种类似讨论辩论的方式来表达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性。首先保罗立刻指出他们对死人复活的疑问，所以怀疑说，若传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你们怎么还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然后呢，他接着说，如果你们持续有这种怀疑的态度的话，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然后接着就以下的经文就开始来解释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不可忽视。然后我今天从三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重要性。首先是对福音而言，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福音就失去了一块，我刚刚说过，就失去了一块，没有诞生，没有受死，没有埋葬，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就失去了一块，失去了很重要的一块。那如果这一块失去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再相信耶稣还会再来，我们也就不会相信有天堂有地狱这种事情，因为耶稣都没有复活，他怎么再来审判活人跟死人，我们就失去了很重要的一块，这整个福音就失去了一块，就不能连接下去。那如此这样子呢，我们得救的盼望就没有了。因此呢，保罗在这一章这段经文的前面呢，他用了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当他没有讲到耶稣复活之前，他就重新再跟他们讲什么是福音，所以他用福音来做见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做见证呢，不能随便凭一个人两个人，所以往往做见证必须要有两个人到三个人，所以呢，保罗非常的清楚神对做见证的要求的标准，所以他在这里呢，用了三个见证来见证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首先呢，第一个证据呢，或者是见证，就是他们自己的救恩。在第一节15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以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我告诉你们知道，那这个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他说你们这一群人呢，已经接受了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个福音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生活。那如果这个福音中间的一个部分呢，叫做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不存在的话，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不能成为你的救主，那你能够信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救主他自己都不能救自己的话，他怎么救别人？我们中国尤其是在台湾，我们都会引用一句话说，泥菩萨过江什么自身难保， 我们可是拜泥菩萨的人还一大堆啊，拜泥菩萨，因为菩萨用泥巴做的嘛，你带着它过河的时候，水就把那个泥就吹，就是冲掉了，它自身难保。所以如果耶稣基督自己不能救自己的话，他如何来救你跟救我？所以对保罗的这些的，他读他书信的人，保罗说，你们已经领受了神的话，你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主，你们因此得救。那如今你们靠着神的话能够在他的恩典中站立得住呢，就证明了你们所相信是真的，不是虚空的。因此他们个人的救恩就见证了福音的真实性，也就是见证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因此我们也要问问我们自己，当别人看我们，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们过的生活是不是复活的样式的话，没有活力，死气沉沉，没有盼望，人家不得就不怀疑说我们所相信的那个伟大的救主，复活的救主到底复活了没有。可是保罗呢，认看他们还是有见证，尤其是他们在哥林多那个非常淫乱的城市，虽然教会仍然很多的问题，可是他们仍然部分的人可以持守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因此他们的救恩就证明了福音的大能，所以他们的救恩做见证。然后呢，保罗接着说是从旧约的经文来做见证，所以15章的3到4节说，我当日所领受的我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我们要了解，当时保罗的时候没有新约，只有旧约，所以他这边当然讲到的是说，第一呢，当然是说一二三四，可是第一呢，在原文希腊文中有一个意思，就是最重要的、首要的，就是说教福音是教会所传的第一的东西、信息，最重要的，我们在教会中传出去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一的。然后呢，耶稣死、埋葬、复活被看见呢，这个整个福音是有历史根据的，不是几个人私下编造出来的故事。所以保罗就很快的就追溯到旧约，因为他们当时神的话语的根据就只有根据旧约，他只能用旧约来说，所以他说耶稣是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因为耶稣就是在利未记中所描述的那位待宰的羔羊，就是那一位。所以利未记中记述了一大堆杂七很繁琐的献祭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为了耶稣基督要献祭所预备的。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繁琐，原来旧约永远是指向新约的这一位神的羔羊。那可是我们也要问，那旧约中有没有提到所谓的这位弥赛亚第三天要复活？当然旧约没有清清楚楚的这么说，可是保罗是旧约的专家，他在读旧约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耶稣的复活。在今天这段经文他就有说，耶稣是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就是农夫耕种的时候呢，第一批的那些果子，不管是稻米啊果子， 第一批的最早出来的。可是当时在旧约的时候呢，出熟的果子呢是在逾越节后的安息日的隔一天要献给神。那我们知道旧约的安息日呢是星期六，那耶稣复活的主日呢是星期天，所以呢就是他们所谓的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星期天。所以星期天呢他们要把这个出熟的果子做摇祭，就摇给神看。那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必须在安息日的隔一天，就是我们的主日，要被举起来。举起来就是描述他要被复活，所以说要复活。然后呢他当然也没有讲耶稣被埋三天三夜，可是按照犹太人的算法呢，耶稣是第五天死的，第六天第七天复活，就礼拜天复活，所以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三日三夜。这是摩西根据旧约按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的罪当作赎罪祭，也埋葬了，第三天复活。然后呢耶稣自己也做见证。耶稣怎么做见证，就是说他是见证就是约拿的故事。他说呢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呢，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呢，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然后我们要了解，约拿在鱼的肚子三天三夜没有死在肚子里，他三日三后就被吐出来，等于可以说是从死中逃了一命，复活。那耶稣基督也要同样三日三夜要在地里，这个就是根据就是圣经所描述的。所以旧约的经文也见证了耶稣的从死里复活，然后最后呢耶稣死里复活被很多的门徒亲眼看见。所以从第15章的5到11节这么说，他列出了很多的目击者。他说呢耶稣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又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啊，其中有一大半的人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就说这500个人加上基法加上12个使徒中这一群人当中呢，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还有一半的人还活着。你不相信你去问那一半的人，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也有一些人已经睡了，就已经死了。以后呢又显给雅各看，雅各就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在耶稣基督死复活之后才相信他的。再显给众使徒看，最后呢也显给我看。那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保罗说我原来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因为什么？多给谁就像多谁多取，多托谁就像谁多要嘛。所以呢神给我这个恩典不是白白的给我啊。所以呢我比众使徒什么格外劳苦，这原来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常常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都如此的传，你们也如此的信了。我们过去怎么传，你们过去已经信了，怎么如今听到人家随便说几句话你就开始怀疑，哎，死人怎么没有复活啊，我在今天都没看到过死人复活，新闻中都没看到死人复活，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就开始怀疑了。他们把耶稣就当着一般的人，就常常认为耶稣会死人复活，今天也看得到，明天也要看得到。 事实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呢，耶稣是完全的暴露在一群不信的人的面前。那些人说，钉死他，钉死他。可是呢，当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却主动的显现给很多的门徒看。这些的门徒都是他的见证人，见证他确实从死里复活。当然其中最大的见证人呢，就是保罗他自己。所以保罗呢，原本是逼迫教会的人，可是当他在路上的时候，要去逼迫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荣光照在他的身上，把他眼睛暂时都瞎了。耶稣死复活改变了保罗，彻底的改变了他，所以呢，使得他的生命扭转过来。所以保罗说，我好像还没有怀孕，还没有到满的时候，我就啪生出来了。这句话是表示保罗是代表了犹太人，代表以色列那些追求犹太教的，热衷犹太教的人。他说，我是这么追求我祖宗所传的这些，怎么可能有人来亵渎我们的所谓祖宗所传的这个耶稣基督？我要逼迫他。可是他说，我就好像时间还没有到，神的恩典临到我，让我早产，我就砰就生出来了。可是他就说，有一天那一群时候到的人，就是他的弟兄以色列的同胞，有一天他们会再一次的看到荣耀的耶稣基督。保罗是多么的盼望这一天。所以呢，对福音来讲，福音可以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接着很快说，对牧师，对牧者而言，在15章的14到16节，保罗就警告，就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浪费时间，你们所相信的也是枉然，并且也明显的证明我们是做假见证的。虽然我们是要意思是好的，我们是为神做假见证，因为我们见证是神叫基督复活。如果死人真不复活，神就没有叫基督复活，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保罗还真的是反复的在说这句话，可见呢，对保罗的心中，如果我们认为死人不会复活的话，那耶稣从来都没有复活过，这是很合逻辑的嘛。那对牧者来讲，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相信的话，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我们对人对己都无益处。有人认为牧师好像一个 salesman， 这就是一个销售员，最可怕的把牧师当作卖一个药 膏药的、哦、那个销售员，或者是旧车的销售员，最很可怕就是把牧师比喻这样子。你看看很多的销售员，像牧师很清楚，我都不买那些名牌的东西，因为那个名牌的人，你知道广告都花了很多钱请那个球员明星、哦、用他的这产品，你如果去明星球员的家，他从来不会用这个产品，他只是销售员嘛。你想想看嘛，你说你去买那些去 Target 去什么地方买那些什么化妆品，你想那些身价千万的明星会用这些便宜的产品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会穿你的便宜的衣服，不可能。可是他们就吃这套，因为其他人都吃这套啊，我这个产品一定要一个漂亮的明星做我的 salesman。 可是这些销售员呢，他不吃这套，他不相信他的产品，他不相信，可是人家都以为他相信。可是牧者不行， 牧者如果站在讲台上，他从来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卖旧车的 salesman， 他可能比卖旧车的那些销售员还不如。所以对牧者来讲，他如果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传的就是枉然，他是做假见证，他卖那些假产品，结果呢，害人害己嘛。所以我们对牧者，或者是甚至说对执事，对那些带查经的人，我们要相信呢，神是有次序的神。我常常说，圣经是多么的有次序，多么的合逻辑，因为我们的神是合逻辑的神。我们的神不会是颠倒是非，就是胡思乱想，今天忽然啊想要做这个，哦，忽然想那个，那些事情都没有关联。我们的神不会这样子，否则我们这个世界秩序不会春夏秋冬运行的这么好，我们不会这个样子。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破坏了这个自然界，所以我们动不动有暴风大雨啊，这些东西疾病啊，这些原本在伊甸园中没有这回事的。因为当我们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非常有次序，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第三天有次序的就告诉我们。那我们想想，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也应该要有次序，你从早起来到晚上你应该有次序，家里用的有次序，不要一塌糊涂，要找什么啊不知道在哪里，要做什么啊不就搞乱了。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神。就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也是有次序的。当神跟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时候一定要死，结果他没有死啊。可是神的次序是什么？他的灵先死，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死掉了。在圣经中，死亡是隔绝的意思。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与神的这个灵已经死了，灵死了之后魂就死了。所以亚当怪太太，太太怪来怪去，他们第一胎的孩头生的两个孩子一个杀一个，从此人就杀来杀去，人的魂就死了。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子，人都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这个国家不高兴，我要杀那个国家的人，然后老人小孩统统杀。我们就是混到这个地步，你打开新闻，我不高兴，我去纽约地铁就随便开枪打一些跟我都不相干的人。我们世界就是这样子。不要以为这今天才发生，亚当夏娃的第二个头两个儿子就杀来杀去的，没有什么稀奇的。所以我们混死了，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死了，灵魂体。可是神呢要把这个罪呢要救赎，所以神的救赎计划呢也是有次序的。神先什么使我们得了救恩，我们的灵复活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的中保复合了，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了。然后呢照理说我们的魂也复活了，我们也要跟人和好，我们要想办法爱人，虽然那个人不可爱，不配得我爱，我要想办法爱他，我们的魂就好了。我不会动不动动拿枪去怎么样，我不会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不管我们灵好复活魂复活，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死啊，好基督徒还是死啊，好的牧师还是死啊，都是每天都会有人。可是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就要复活。所以这里讲到的死人复活是讲到身体的复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灵已经复活了，希望你的魂也复活，有一天你的身体要复活。所以在整个救赎计划中就是如此的。那即使在复活的次序上也是有次序的，首先这边讲到的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他是初熟的果子。然后呢有一天在他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属他的人基督徒要复活。最后呢那些世界上抵挡神的 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藐视神的人，他们也会复活。可是他们复活之后呢，都要毁灭，要彻底永远的毁灭，就是要永远与神的隔绝。我们信主的人复活得永生，不信主的人复活走向死亡。这个就是复活的次序，所以对牧者来说，必须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些。当然，这一段话是对我说的，我必须打从心里毫不怀疑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否则我就是卖膏药的郎中，我只是欺骗你们，我骗人也骗己。然后最后呢，对信徒来讲是对你们来说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们就有如此悲惨的下场，你们仍然在罪里，你们仍然要走向灭亡的道路，你们比世界上的人还要更可怜。因为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证明他的死是因为他的罪而死，所以神没有让他复活。他如果为他自己的罪而死的话呢，他就不能救赎你跟我，所以我们还在罪的当中。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毕竟有一天同样的要走向永远的死亡的道路。那保罗在这里呢讲比众人更可怜呢，实在是我们基督徒一句很不容易接受的话。因为世界上的人呢也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也不在乎，他呢今朝有酒今朝醉，莫待明朝什么空举杯，他每天过得非常的自由自在。可是我们基督徒呢相信死人复活，所以呢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复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交账。所以呢我们会在苦难中忍耐煎熬，要付出，要奉献等等等。如果这一场都是空的话，那我们不是很可怜吗？人家吃香喝辣的过了一辈子，反正也没有所谓的后面，那我们呢牺牲，人家去玩的时候呢我们在读圣经，人家礼拜天去 shopping 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来教会，早上还要起来，还要开车，还要等等，多麻烦。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是还是可怜虫。保罗很不客气的就说，我们比人家都还要可怜。可是保罗要告诉我们，复活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身体的复活。我们的盼望呢，不是在这里，在现在，我们的盼望是在那里，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耶稣来的时候。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的24-25节说什么？我们得救是什么？在乎盼望。只是你看得见的盼望呢，不是盼望，因为谁盼望他已经看得见的呢？但是我们如果盼望那个看不见的呢，我们就必须要忍耐，我们就必须要等候。我们要忍耐等候复活的日子。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会遇到种种的压力，人家的嘲笑，种种的压力。我为什么不能够像人家这个样子，开开心心，反正吃吃喝喝多好？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现在。虽然我们是活在现在，可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那个时候，未来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日子。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曾经有一首诗歌是如此的描述，就好像我们今天我选的这首诗歌《因他活着》。 类似这样子的。这首诗歌更短，他描述什么？他说活着他爱我，死了他救我，被埋他除去我的罪，复活他使我称义，得着永远的自由。有一天他会再来，那是何等荣耀的日子。耶稣的活、死、被埋、复活，他的再来，就描述了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也是我们所盼望的。最近听了有一人说了一句话，他说骗子往往都有一些的伎俩。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最大的骗子就是魔鬼撒旦，他会借着一些的假的传道人、假的牧师做一些他的骗人的工具。他说骗子的伎俩往往是编造你辉煌的过去，过去好好，许诺你一个精彩的未来，却要你牺牲你宝贵的现在。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算不错。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过去不是这么的辉煌，我们的过去是在罪恶的当中，可是因为耶稣基督救了我们。可是我们的确，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是活泼的未来。可是神往往不要我们咬牙切齿的牺牲我们的现在，因为我们如何在今天活，即将会反映你如何在未来来活。神不是要我们真正所谓的把今天的时间都牺牲掉，只是为了未来。否则我们牺牲这个今天为了明天，我们今生就这样过了。今天就我们到了明天就变成今天了，又要牺牲我们的明天为了后天。我们如此下去的话，我们在身体活着的这些年岁中，我们是如何的过去？神绝对不希望我们这个样子。神希望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的所谓的你的今天，在这个地方，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美国、中国什么地方，你都必须要活得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今天如何活，是反映出我们未来复活的时候。然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复活一定会带给我们有一个力量，能够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是充满信心的过每一天的生活，即使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的痛苦，有一些的难阻，我们与人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都会有这些的困难。我这读了有一个人就写了这首诗，非常的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他就描述出来。他说，如果我们的痛苦，就今天所经历的痛苦，没有扩大我们对世界现在的创伤的同情，我们每一天的世界都有很多人受伤，你打开新闻。如果我们的痛苦没有扩大我们对周围人的爱，如果我们的痛苦没有扩大我们对一些良善的事情的感激，如果我们的痛苦没有加深我们对事物的洞察力，我们对事情有没有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深远， 如果我们的痛苦没有加强我们对一些重要事情的承诺，我们答应人家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转头就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痛苦没有加剧我们对全新的一天的渴望，当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你对今天有没有一个盼望？你说：“哎呀，又是过了一天，一日如一日，就这样子。”可是圣经告诉我，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如果我们的痛苦，昨天的痛苦，对我们今天没有带来一个渴望，我今天会活得更好的话。如果我们的痛苦没有帮助我们从我们过去的经历中呢学到一些的好处，我们过去的失败能不能学到一些事情？如果我们的痛苦没有加增我们对神的信心、对未来的盼望、对人的爱心的话，如果以上的这些我们都没有做到的话呢，我们就失去了耶稣复活对我生命的重要性，那么死亡就得胜了，死亡就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我们，因为我每一天的生活中都在死亡的影响力底下过每一天的日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它的重要性对无论是对福音来讲，对一个牧者来讲，对信徒来讲，我们能不能知道？最后呢，我就把前面讲的那句话，我再重新的，我们彼此做个挑战，做个思想。如果耶稣复活，其他的事情都不是那么重要。都不是那么重要，不是说不重要，比起这个事情都不是那么重要。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些事情更不重要。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听到福音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救主是复活的救主，不是死了在棺材里的所谓的教主或者是菩萨或者是什么，不是那些，那些的他们的神死了就死了，可是我们的救主是从死里复活的，这是我们人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眼睛看不到没有看过的事情，耳朵除了圣经中也没有听到过的事情。我们怎么打破脑子研究，实验室也研究不出来的事情，可是的确发生了，因为我们生命的救恩可以做见证，神的话语也可以做见证，当时的使徒也可以做见证，所以他们如此的传，我们就如此的相信。那这一个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天，当我们再一次一年这个主日来思想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日子呢，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对我们来讲影响力多么的大。希望我们明天，不要说明天，下一刻我们就活得更加的有盼望。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谢谢你今天与我们的同在，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传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你在教会历史中借着不断的有你的传道人把你的话语清楚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也感谢神，你在过去的日子中你拯救了我们，那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特别为今天无论是在教会敬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求神你的救恩、你的恩典能够临到。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也求神你能够拯救他们，让他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有那永恒的盼望。当他们那一日来的时候， 当他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进入永恒当中，否则他们必定会走向那永远的灭亡的道路。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求神你让我们不轻看，也不当作理所当然，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一生中每一天做出那最好的决定，而我们的好的决定是因为在我们心中的那位救主耶稣如今已经活着，活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复活的大能每一天的帮助我。当我们遇见困难险阻的时候，我们就依靠神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我们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